弟兄姊妹看得很清楚。第一，你看见说在地球上有一道的伤痕，就告诉我们人今天堕落有多么低，整个生态的环境和我们属灵的光景发生关系，就是因为人堕落了，所以你知道地才长出荆棘蒺藜，地就受了咒诅，所以人就汗流满面。今天你看见狮子也能咬我们，等到后来万物复兴的时候，狮子跟绵羊可以在一起。所以现在很清楚，定制我们以为说我们犯罪了，我们以为说我们失败，不要忘记我们的犯罪，我们失败要影响整个的生态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地球上如果你在太外太空的话，你当然可以看见万里长城，但你更可以看见这个峡谷，这个伤痕是很清楚的伤痕，整个人脸破了相，是一直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这个非洲的。但是在以色列这一带啊，如果你往最北去，那就是黑门山那里，那到了最北了，那别的我们不去说它。然后呢，那个峡谷，那个约旦河谷是一直往下走，到了加利利海已经是海平面底下200公尺，然后呢到了这个死海是海平面底下400公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对彼得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你在加利利海工作得鱼，我也在人海工作，我现在要叫你做人海的渔夫。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人海是已经堕落的，是已经亏欠的，所以不是在海拔以上，是海平面以下200公尺。所以你在加利利海怎么得鱼，你也要在人海怎么做渔夫。这是主对彼得的呼召，所以在这里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讲到约旦的时候，约旦的意思一直降下，一直降下，一直降下，从黑门山到这个什么，到这个地中，到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有一度啊只经过十英里，忽然间降下900英尺。你很少有这样有这种的这种的情形，有它的原因的。那么现在是可拉后裔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约旦和黑门山，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在约旦的下游，一面是约旦，一面又是黑门山，所以这个一定是黑门山和约旦连接的地方。好了，弟兄姊妹，黑门山和约旦连接的地方，那一定是约旦河的上游。那如果今天大家到了一个地方叫潘尼亚，你发现说原来就是当时主耶稣带着几个门徒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么大家都知道说公元前2年的时候，这个腓立就是另外一个西律，他就照沿着那个就在黑门山下就盖了一座城，做他的首都，叫做该撒利亚。那因为他的父亲大西律在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海岸已经有了一座城叫做该撒利亚，所以呢为了分别的缘故，他说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么他就把那座城就盖起来。但那座城特点在什么地方，所有照顾该撒利亚腓立比都知道，原来呢那个整个的城是围绕着一个大的磐石盖起来的，而那个磐石是个永久的磐石，因为就着年龄来讲，你不知道有多少万年了，很古老，而且比耶路撒冷那个古这个那些的石头，那些磐石更古老。我们知道，只有圣殿，只有耶路撒冷，你可以用很大块的石头把圣殿盖起来，而且每一块石头都很大，有的像讲台这么大。当它造起来的，从来不用水泥的，是用重量把它建起来的。所以，如果这个石头是为了建造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境的那个石头，那么考古学这个地理学家告诉我们根本是大理石，根本那个坚硬像大理石一样，所以那里有个很大很大的磐石。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当然这磐石是对基督来说的，可是呢他是用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做背景，因为大家都知道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城是环绕着那个大的磐石。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磐石？ 因为这个黑门山的雪当它融化了以后，水就流下来，而且每年我们知道降雨量是60英寸，所以呢等到这个水渗到石头里面，渗到整个山里面，然后最后呢到了山脚的时候，它就从石缝里面就冒出来了。所以在那里你就能看见约旦河的上游清澈如见底，你可以看见鱼，你很少看见有一块的约旦河是那么美丽那么好的。这什么地方？这个就是黑门岭和什么呢？和约旦所在的地方。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个好得无比，因为这个哪里有水哪里就有生命，这个可以说是生命的源头，这个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游。那么从约旦河的上游，结果约旦河一直流下来，就流到加利利海，流到加利利海再流下来就到了死海，整个的迦南地都被滋润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加利利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里面最清脆的一块，因为在他的眼睛所能看见的范围之内，你找不到一块沙漠的。你如果到南边到耶路撒冷，你如果站在橄榄山上，你往地中海看一片青翠，你往死海看一片枯黄，你几乎可以说一个脚站在沙漠，一个脚站在绿洲，只有耶路撒冷有这么样一块地方。大卫也是这样，大卫的玻璃恒也是如此。但是你到加利利不同，加利利所给你看见的是丰盛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黑门山那里流出水来。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神把可拉后裔带到哪里呢？带到那个这个家，带到这个约旦河的上游。但是在迦南比这个故事多得多，就在约旦那个地方，就在黑门山下约旦那个地方。我们看一看一个地方好不好？看看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看一下第三章。该撒西比流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科尼地方分封的王。那我们特别请弟兄姊妹记得特拉科尼，这是很重要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黑门山下约旦那个地方，一面呢它是水源，但另一面呢也是特拉科尼。那么好了，为了给大家有一个印象，我们好不好翻到后面的地图，我想中文圣经都有，后面都有地图的。我们现在翻到有一页啊，就是主耶稣降生时的犹太地图，那请大家看一下。那里告诉我们说，腓力所管的就是这个咖啡色的这一块。但是呢，请我们记得，你再往北走有黑门山，就在黑门山靠近以色列这一边，那么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刚才所说的特拉克尼。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黑门山下有两个情景，一个呢是可以说是这个生命的泉源，可以说是约旦河的上游。另外一方面呢，告诉我们说那里原来那块地叫什么，叫做特拉克尼。那这什么意思？这非常有意思，就是因为特拉克尼，你能解释为什么整个加利利是丰富的。当然因着水从那里来，你说整个加利利是丰富的，你能明白。但是现在呢，因为特拉克尼，所以呢整个加利利是丰富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看刚才的地图，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这个约旦和这个该撒利亚腓力的境内就在黑门山和约旦，那同时呢特拉克尼也在那里，两个东西都在那里，双胞胎一样，一面呢好像带给你的甘霖，另外一方面呢带给你特拉克尼。那特拉克尼是什么意思呢？特拉克尼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撕裂的地，把地把它完全撕裂了。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现在知道说，根据地质学告诉我们，原来很早很早前，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次火山爆发， 不光是火山，就是一个火山爆发，结果那个火山浆就喷出来，那么从黑门山一直喷，那个整个的那个所喷的那个石头呢，就一直最多可以一最后把整个加利利海包围了，加利利海周四周围的泥土都是那样的泥土，都是那个泥土，那根本就是火山喷出来的东西。那么结果那个石头呢，就是玄武岩，就是黑的石头。所以你看见吗？你如果到那个地方，你看见那个从前那个旧的，如果你根据考古学，你挖出来那些这个会堂的建筑，通通是黑石头的。那么就是因为他们房子是用黑颜色盖的，然后晚上用蜡烛，所以圣经说那些人住在黑暗中，是住在死泥之地，一点都不错，因为一片都是黑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是火山石喷出来的。那不光如此，那个地也是被撕裂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据说不只是火山区，也是地震带。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加百农来做他的工作的中心的，但是后来加百农拒绝他，他行神迹在哥拉逊，哥拉逊也拒绝他，然后波塞大，波塞大是谁的故乡？波塞大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什么腓力的故乡。但是因为是地震带的缘故，弟兄姊妹，今天你去看，像主耶稣所预言的一样，主耶稣的预言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最后怎么成就主耶稣预言的？是地震把他们震没有的。今天如果大家到那个到格拉逊去看的话，根本是一片的散的石头，你还可以看一点的废墟而已。今天就是加百农也不过一点点可以看的，别的根本可以。那么还好，就是大概彼得那个房子还是真的，彼得主耶稣附近的那个会堂还是真的，其他就没有了。你如果今天到什么地方，到这个博塞大去的话，那根本一定是沼泽之地，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完全是给大家来欣赏候鸟的，因为候鸟就是从每年就是从这个峡谷飞，那么到了这个博塞大那个地方一定要停下来的，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观察这些东西，那现在什么也没有。所以主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大家如果回去再去读的话，主耶稣在加格拉逊，在什么，在博塞大，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神迹，他们就是不信。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主对他们说预言，这个预言完全应验。今天如果大家看的话，这些在什么地方？那么历史告诉你说，就是一阵的地震，那一带根本就是地震带，那一带不是地震带，而且是火山区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加利利海，为什么迦南地里面有地震呢？为什么迦南地里面居然也有火山呢？按理来讲是牛奶与蜜之地嘛，但是稀奇的很。现在我们都知道，因为火山喷出来那个泥土啊是黑颜色的或者咖啡色的，所以呢可以，它是因为是黑的，所以容易吸收阳光，容易吸收热，因为容易吸收热呢，所以你种麦子的时候啊，它比别的地方呢都早熟，很快就成熟。所以全国整个迦南，如果你要找一块地方是最肥沃的，而且呢是那里大麦早小麦是最早成熟的，那就是加巴农，就是格拉逊这些地方。那么很稀奇的，每年呢这个祭司不是要拿那个粗粗的果在神面前摇吗？那就是那个土产，就是整个迦南地最早熟的土产，最早最早熟。不要忘记我们主耶稣是粗熟的果子，在圣经里面的粗熟果子都是上好的果子，所以如果你要在全迦南找最好的麦子的话，在哪里找呢？在加百农找。在哪里找呢？在格拉逊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说他是流泪撒种的，有的种子是落在好处里。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好处？所有他的听众都知道什么叫做好处。坐在那里听主耶稣讲到的，他们甚至远远可以看见他们在那撒种，那一带就在整个加利利海周围的所有的土壤通通是这种土壤。